各位好，今天9月24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中央网信办呢发了一个通知，印发了一个通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治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的专项行动。这个清朗行动呢，其实已经好几次了，并不是说今天开始。我记得大概从去年还是前年就开始，一直以这个名字，就是前缀是这个清朗的这个东西，就开始整治各种各样的他所谓的这个网络乱象。这一回呢，大概呢有4个目的啊，就是说他自己说的4个目的。第一个呢是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第二个呢是这个宣扬恐慌焦虑情绪。第三个是挑起网络暴力戾气，过度渲染；第四个是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大概这四个东西呢，让大家呢查什么呢？让各个平台查什么呢？聚焦这个社交平台、短视频直播这个重点领域，然后呢全面排查话题呀、榜单呐、推荐呐、弹幕啊、评论呐，就各个环节。说实话啊，这个中国社交媒体呢，因为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呢，最大的受害者呢，倒不一定。比如说，大家说的护子、护晨风，其实最大受害者谁呢？是平台。为什么呢？虽然现在有这种 AI 值守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动审查机制，但是呢，实际上来讲，那是一个海量的一个需要人工审核的东西，包括它的榜单，因为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说直接把这个榜单呢或者怎么样，他是根据流量走的这个玩意儿。那当然了，这也有一个推荐后台推荐的一个算法。可是呢，这样很多时候这个流量啊，它不一定跟你这个推荐算法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后台的话，它往往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浪涌的这种东西，就是自发涌现的。自发涌现的某一个话题呢，往往跟你的自己的这个推荐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微博热搜吧，当然这个不，现在微博已经式微很久了，就是它已经衰落很久了。但实际上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热搜榜，它是经过调整的。但是你会发现，真正的热点不一定能上热搜，它只不过它的榜单是人工调整的。可是呢，你要是想把这东西压下去的话，那你就需要大量的这种人工审核，不光是说它这个你自己这个审核，就是机器审核就可以，它人工必须得介入。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这是给各大平台呢加了个码，然后呢，创造了一些奇怪的工作岗位，比如说这种审核员的这种岗位，那反正就多花钱呗，平台。有人说这个东西专门为咱们护子量身定做的，这其实也不能算，它只是最多的算是给勺在上了。因为部署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实际上而言，它需要一段的时间，不是一个马上拍脑袋就可以干的活儿，它必然得看到了一个倾向，然后呢，才能够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文件来下发。咱们护子就护晨风啊。还到不了这个级别，说是直接网信办下一本，不点名不道姓，先把你给干了。这个可能性真的是没有的。我记得真正说实名上榜，让网信办说能够跟因为他而发起一次运动的，那得是咱上回这个薛老爷子，对吧？薛蛮子老爷子，他那回上回是真正的弄过一次。后来就很少有这样专门发一个文为一个人哦，我记得是不是大眼曾经也上过这光荣榜啊？这好像没有，但是不对，没上，确实没上。当时是胡锡进把这事儿给爆出来了，我跟大家说过那事儿吧，给我应该还有印象。那天正好是那个大眼就是李承鹏被封的时候，然后呢，我还有当时的那个微博的老大陈彤，还有胡锡进。正好受邀参加一节目，然后我们俩就把这胡锡进就给堵墙角了，就是因为都熟嘛，就因为在同在这个圈子里混，不可能不熟。然后堵墙角就问他说：“老胡，你太过分了啊！这个程鹏被封了，大家都是朋友，你说你怎么居然能够说你发了一篇这个社论，说这个说程鹏这样那样被封的，几乎就是说的被封的好。”老胡就当时两手乱摆，就说：“哎，你二位别这样，别这样。这个我如果不说，不从官方渠道说，那个 影响面还小的，大家只是觉得它消失了。那真正说起来，我给它发出来这事儿了，以我的影响力，报纸影响力发出来这事儿了，大家才能够真正知道原因或者怎么样。这实际上而言，这是件好事。后来我一琢磨，老胡说的有道理，对吧？老胡这个人，他有的时候经常用这种看上去是对这个对我党效忠的模式，然后实际上呢，捅我党后腰眼的一针，那一刀算不上，就拿小针嘣扎一下，大概是这样的。所以经常他也倒霉在这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来讲呢，不是护子这方面的事儿，对吧？护陈峰的事儿，那一直以来呢，就是因为整体的社会矛盾不断的在增加的情况下，那网信办一直在搞这个清朗运动，一波一波的在筛人，或者是说一波一波的在把这个他不喜欢的言论呢赶出这个互联网。那这回呢只不过是赶上了，然后呢影响力呢这两年呢护陈峰呢又稍微大了点，正好赶这机会就把他也给算是也给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吧，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呢这如果出了这个文之后呢，护陈峰是不是还能够复出，就是他所谓的传奇耐风王嘛，这个是不是还能复出，就已经能够画一问号了。就像那个当时全网封杀，给我全网封杀我的时候，TikTok 都能给我封了。当然我还没闲的没事去没去给他靠，没去告他嘛。那这个倒不是说他封他直接我注册账号他就直接给我就消号了。这个当时 TikTok 干的事，那就没有可能，因为你要露脸，我估计他用了某种程度的人脸识别的这种东西，你换名字什么都没有用的，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到底为什么呢？其实挺简单的，就一个，就是在社交媒体这一块啊，有一个小问题在哪儿呢？原来我们所谓的信息传播呀，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事儿。就是而且呢是一个从上到下进行筛选信息传播的事儿，跟现在的信息传播的这个整体的模式不一样。原来我一直跟大家讲，乔姆斯基曾经说过一句话呀，就是在他的传播学的这一块说过一句话，说是呢传播的方式决定了传播的内容。他原来啊，他不是，就好多人都觉得说不对啊，这个你怎么这么说啊，传播方式怎么能传播决定传播内容呢？你看这就是学者他总结跟咱们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觉得说我是内容为王，其实不是，是传播方式为王。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传播什么？传播的是这个印刷术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干的是谁？第一个干死的是中世纪的这教廷。为什么？因为它传播的东西不一样了。那个当年啊，就是除了印圣经之外，文艺复兴除了印圣，把圣经的权威打破之外，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裸体的这个画啊，然后复归这个古希腊的传统啊，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还有一个什么，大量印刷的都是黄色小说。真的不是开玩笑啊！就我原来在美国的时候，还专门读过一堆的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就是当年。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黄色小说，说实话写的不咋地啊，而且呢其实也蛮变态的，就真的是挺变态的。所以呢那个时代的这个用的这个模式就不一样，它传播的东西也不一样。后来等有了报纸呢，那你看它传播内容就马上更不一样了，它开始呢有一种即时性的比较快的新闻。那有了电视，有了收音机也不一样了，传播的内容有电视不一样了吧，画面更清晰。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件事，原来我们想看一场战争的时候呢，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的是这个报道，收音机里的这个采访的节目，或者是一些这个现场的这种声音。那在海湾战争的时候，海湾战争就把整个的，它不光是传播的内容变了，它传播的这个方式和它的整体的战争形态都变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整体的这样的传播，就是一个镜头前的战争，就是整个海湾战争是一个在电视机前的大家身临其境这种战争，实时的，这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跟原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对吧？当然这个一旦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涌现出像张召忠老师那样的那种奇葩，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卫队呢，共和国卫队跑哪儿去了，他一定是在哪儿哪儿哪儿，然后一定是如何如何，最后就开始了，说就开始懵逼的那个过程，对吧？这个传播就比较有意思，大家就看得更开心一点。 到社交媒体这一块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原来的这些传播的这种途径当中啊，都至少它有一道审核，是由那种编辑，或者是说由那种国家意志，或者是说由这个整体的媒体的这个平台的意志来进行这种宣传传播的。但是呢，自打社交媒体来了以后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传播？它变成一个涌现形态的传播，就是你从下往上的传播。就像当年这个方兴东说过这句话，就是说现在呢，属于是你是媒体生产媒体的这个内容消费者，也是媒体的内容的生产者，就是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自我的循环。所以呢，它这种传播模式就更不一样了。那这个是我党是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儿，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传播模式的话，它就无法掌控进行过滤。所以他这些年努力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过滤这种传播，就是我尽量的用技术手段加人工审核来过滤这样的传播。这个实际上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当时的那种 BBS 的时代啊，那大家都是写帖子嘛，我那会儿也是在网上就是写帖子写文章，然后呢就点评时政，对吧？那会儿比如说我们在那有些论坛叫先审后发，就是你到了这个地儿，你发了这东西不显示，必须得等这个版主或者审核员或者其他一些就是义务审核员审核完了之后再去点，再给你点发送，他给你后台给你放出来。后来呢，这个模式其实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模式，因为这个对用户体验其实伤害是相当大的。但是呢，没办法，所以从那会儿就是人工审核。这个当时那个版主叫什么？叫当时叫还是胡扯吧？那哥们儿原来还挺有名的，现在也渐渐消失在人海了，不知道还活着不活着。那还有一些那义务的审查员，就大概有人还找到我脑袋，我说我他妈疯了，我干这事儿，我操，这神经病吧不是？那大概就是这样。那后来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关键词，然后人脸识别，然后这个内容自动翻译，就大概。中国的人工智能大量的算力就用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这方面的这个手艺是远高于在这方面的这个手艺的深入的程度，其实是远高于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算法是特别牛逼的一个事情，当然还有一个推荐算法，就是让人上瘾的算法，这个东西是另外一说了。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就是出来以后，那随着这种媒体，就是说自媒体，包括这种社交媒体的爆发，那这个呢，它的审核能力在增强，可是呢，内容呢又成一个真正爆发的形态，而且中间还掺了一什么呢？掺了一个商业的因素。那因为什么是商业因素呢？是因为我们人类啊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大家呀都没那么高尚，说白了都没那么高尚。到基本上而言呢，最受欢迎的，对吧？那大概还是什么擦边视频呐、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抖机灵的这种视频呢？那这些东西呢，都对于我党来讲，全都是属于那种，应该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他不喜欢的玩意儿。我党喜欢的是什么呢？我党喜欢的是这个。你看这个。斗志昂扬，然后呢，大家奋勇这个成为螺丝钉这样的这种革命叙事，或者是那种韭菜叙事，你把它叫成牛马叙事也可以。这种叙事呢，是他最喜欢的。一旦说你用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小的这样的，比如甭管是擦边视频也好，还是这个反贼的视频也好，甚至于包括那些就是把这个矛盾。变成，因为很多的情况下大家感兴趣，不论是脱口秀啊还是这个小品呢，它都是把这个社会生活当中的很小的一些东西给你放大，然后变成一个普遍性的玩意儿，最后呢产生一个喜剧性的效果。这样的东西呢就特别容易让人记住，也流量也高。那一旦有这样的东西出现，它就等于是解构了它这种斗志昂扬这红卫兵的这架势，这个玩意儿就特别不招我党喜欢，对他还是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呢，就是他一直以来啊，对这东西呢就要控制。但是呢，这商业上的东西吧，这个就不太好说，因为你如果全是我党的那些东西给大家推到自己的 timeline 上，那不可能的事，对吧？那个没人看呢。而且呢，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我一直在说这种涌现的形态跟那种它你硬推的是不一样的，它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自我的小闭环，就是你点击的，因为算法里就在弄嘛，就是你点击的够多，它会更多的时候推到你的时间线上，这个它是算法底层逻辑所决定的。你如果要是把这底层逻辑弄完了的话，完全人工的进行推流，这个所有东西都是人工的，那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在商业上是给自己弄一灾难，所以它跟它底层的互联网的逻辑是整个是相背离的。那怎么办？那就只能够说再多加审核，让这些东西呢尽量的不出现在大众的屏幕上，那尽量如此，可是他也没有实际上特别多的办法，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一轮一轮的一轮一轮的在清朗，对吧？在他看来的清朗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叫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什么水至清而无鱼吧，他就希望能够呢让这个水能够到至清的程度，是他看来的至清啊，就是大家全都是斗志昂扬，那就是牛马叙事韭菜叙事，对吧？哎，这样的东西是最好的，可是呢这个做不到，那只能一轮一轮一轮一轮来，就大致类似于咱圣上就是说一轮一轮的清这个军队是一样的，清贪官清军队。咱们圣上我原来说了，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做不到，因为他不可能清除，而且是怎么都清除，就是说程度会越来越演越烈。为什么会是如此？是因为他跟共产党整个的执政的底层逻辑是完全背离的。你就它是不能叫背离，是一致的，因为你以党专政自我监督，你就不可能去把这腐败这东西给弄没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非要是这么干的话，那就看着咱圣上筋头把式的这边抄着一苍蝇拍就奔了粪坑了，一打一通苍蝇，那边再筋头把式的奔到狮虎山，咣叽咣叽又打老虎，一直以来就做不到这事儿，包括军队也是一样，他一直在清洗军队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清不了？因为军队就那德行，你只要变成党卫军，他不是一个国家军队，他就一定会是如此，就别说党卫军如此了，那美国军队它里边浪费的东西有多严重，一样的事情，官僚当然程度上有巨大差异啊，但是它只要是一个这种封闭系统，然后呢你没有办法说完全的进行监督，军队就好多东西没有办法进行监督嘛，它因为很多东西即使透明，它里边的包括国家的机密，包括它的那个审查人员的不专业，它都会造成这种情况，这是人类的共性，所以呢你就没办法去把它整个清除掉。共产党的军队尤甚，对吧？当年是因为还没有这么多钱，现在有这么多钱了，那只能够是尤甚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些玩意儿他做不到，但是他一直要这么干，一直要这么干，希望能够达到他一个平衡可以满意的效果。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你说会怎么样呢？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呢社会自我纠错机制呗，那就是没有了吧。原来这媒体呢就是自媒体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大家呢还能够说多说两句话，对吧？这个哎呀这个我能够至少有些事情通过所谓的围观改变中国还能够进行解决，现在那就别解决了，大家就直接就都天天听着那个什么我们天天我们唱东方红什么昂首挺胸站起来，你就听那就完了呗。所以呢就是说现在他这个发现了这些事情，那他要把这些他不喜欢的因素就都给尽量消除以后，那大概达成这种我们唱东方红这个。而且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年只要是经济一不对，原来我说了原来这个东西呢它是由上到下的传播，我可以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粉饰过的数据，然后呢至少让你有一个什么呢，有一种将信将疑的错觉。你比如说原来的这个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九几年的时候，就是经济不太好，那个时候正好是六四之后嘛，中国就很多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这种制裁，并且呢跟中国打交道很少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突然有个半年的时间吧，粮票都卷土重来了，您能相信吗？就是各位如果还有印象，30多年前粮票都卷土重来了，有大概可能也就是个半年大半年的时间，那后来呢当然就缓过来这劲儿了。就那个时代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产生错觉， 至少让你呢不会那么去愤怒。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你这种从上到下传播模式以后，它不太能够让你这样了，你做不到了，对吧？你不能再这样了，因为你很多人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例。原来我们在说的时候，比如说吧，我们周围你我们有一个叫做传播学一个规律，叫是什么？你的那个社会学的规律，就是说你最多保持着你的朋友圈多少？200人，再多了你记不住了，对吧？很多人其实连100人都保持不了。你像我现在，说实话，能直接联系的，就互相之间能有个打交道的，大概有个20-30人。加起来加上日本的朋友也最多有50人左右，不太可能再多了。当然也是因为日本这地儿可能是有点特殊吧，大概是这样。那像这样的这种传播结构是决定了，如果你从上往下进行这个灌输，或者是用这种各种数字啊，它去那个搅浑水，这个呢还是说能做到的，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特例，会怀疑自己。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这个现代的这种传播模式下，你比如说社交媒体这模式下，你发现并不是你的社交范围，不，你的那种就是泛社交的范围，或者是说你所能够观察到的社会领域的范围是要大很多的。你大到了这个，你大到就不是200人了，你可能是20000人，那就是100倍的这种观察。如果你经常刷社交媒体，夸夸一刷，你有可能是看到的东西就跟你原来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或者是说你找到了一些自己能够验证自己感觉的东西，这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事儿。所以呢，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卡死，就是让你无法像真正的说管中窥豹啊，或者一叶落而知秋啊这种情况，让你能够笃定的能够知道 OK 好，那就是我的感觉是没错的，这个是不能让你知道的事情。所以那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互相之间的所谓的对立。因为中国的这种各种情况对立啊，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你没有办法进行跟政府的对抗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就是一个焦灼的心态，你会怎么样？为什么我说在中国如果你生活，你一定要善良一点？为什么呢？是叫幸福者退让原则。是因为整体的社会环境一旦焦灼，它会把很多的东西是要给发泄出来的。人这个动物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它一定要给发泄出来。那怎么办？那就只能够说在其他领域发泄。那包括路怒，包括像是这个极端的报复社会，比如开辆车就撞人，包括像是比如说是这个互相之间，包括男女的对立啊，包括像这个有产阶级跟无产，就是应该就不能叫有产吧，就是说生活过得去的富裕阶层，甚至于中产阶层跟底层的这种对立，这个呢它都更加尖锐。一个社会是不是能够更比较平稳，或者是说它不会出什么大事儿？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把各阶层的对立呢，尽量的让它比较缓和。那你看，你比如说，你像北欧，为什么它的这个为什么它的社会还是比较安定，对吧？除了那个进来的这个难民之类的，咱就不说了，那个东西是纯是搅屎棍子，那就甭讲了。那原本的社会都比较安定，是因为它这一块的，一个是教育程度比较高，二一个呢，就是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贫富差距，或者是说它本身的经济还比较不错，这个没毛病。那大家呢，差不多嘛，对不对？都还能够说进行这个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接触和交流。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它一直在讲究什么呢？叫一亿总中产嘛。虽然这些年确实生活水平在，就是因为它货币贬值之后，然后很多进口的东西是要贵了，然后呢实际的工资收入，就是我们所谓实际工资收入，是属于它的这个拿到手的这个钱的购买力，对吧？确实是降低了。可是呢，那整体社会因为社会保障的原因，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就是说教育的原因，还有这个整体社会的收入就是分配比较公平，或者说都比较就没有特别高的，对吧？就或特别高的比较少。那这样的这种状态下 ，OK， 它也 没有太尖锐的这种问题，社会问题。那他有这社会问题呢，现在你看也是对准了这个移民，就是外国人移民，包括游客，包括这个在这边工作生活的，包括移民，他也是有这种矛盾尖锐的时候。这回这个选举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体现出来了。那即使这样的社会都会有这种现象，你像中国会怎么样？为什么说我当时说，我说护晨峰那个所谓的苹果梗、安卓梗，就好多人说他没有这么深的意思，他只不过就是把这个两个东西是一个烂梗给挑逗出来了。为什么一个烂梗能够流行？您呢？您要能理解，它能够流行，是因为它正好戳中了这个社会的这个祭点上了，它就直接戳在这儿了。他才能够让这个烂梗才能流行。你说这个东西烂，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受过更高教育的人，然后呢具备应该讲叫做更牛逼思考能力的人，对吧？你觉得这个东西过于简单化，过于脸谱化，已经而且还有人说什么这个已经不再是苹果手机已经不再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了，它中间没有那么跟安卓的系统那个东西之间没有那么大鸿沟了。你作为这样，你是你，但是一个社会不以你标准而存在，它的中国的社会是这个一个苹果手机可以买多少台红米的社会，而且还有那些杂牌子的手机，那个东西相差极远。那当然它本而且一年换一个这种手机，它跟好几年都用红米，那能一样吗？它中间的阶层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它这个烂梗实际上也真正点中了这个社会的痛点了，那才有这么大的流行。别以为烂梗都是烂，烂是什么？是因为它传播的这个层级低，而不是因为这个梗它没有延展性，并且不是因为这个梗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价值，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大概就是如此。那这个文件呢，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背景，让它清朗去吧，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一次清朗都会呢给很多人或者是平台或者什么那个心里的那个小中宣部，就是每个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心里都有个小中宣部。就到今天到这儿了，有人翻墙，有人在国外生活，在我这儿留言，居然还用拼音缩写和谐音字。您说您累不累呀？就这没办法，有些人都习惯了，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心中的小中宣部在这搁着呢，强化这个而已，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大概就是如此。让他们去吧，去干吧。听说这几天还有一个卫星上天了，能够隔绝这个包括这个星，应该是星链的传播，应该可能也给墙上吧，我也拿不准啊。因为马斯克自己都不往中国发信号的这种人，不提供给中国星链服务的，他也不知道墙这个东西有啥用。反正愿意干就干这个事儿，就像，哎，大航海时代近海，网络时代这个近是立墙，然后呢，这个 AI 的时代吧，大量的 AI 的算力呢，是用于对内的这个信息的封锁与镇压，所以你愿意把它当成中国的一个先进之处，我也不能说什么，但是只能说共产党运气不错，到今天为止呢，走了几次大运，那是不是在往后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中，还能接着走这个运，就不太好讲了。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